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暂缓对加墨关税，两国承诺加强边境管制。
丹麦首相同意美国观点，承诺加强北极安全防御。
川普政府对华新关税生效，跨境包裹需要正式通关。
川普强力打击非法移民，海格塞斯视察美墨边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人权观察组织最新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持续对寻求出国旅行或探望新疆家人的维吾尔人实施严格控制，侵犯其行动自由。虽然相比2016年大规模没收护照的做法有所放宽，允许部分维吾尔人短暂与家人团聚，但报告强调，北京仍在剥夺他们的出国权利，并惩罚与外国有联系的个人。根据报告，获准出国的维吾尔人需提供详细的个人资讯，并受限于严格的行程审查，部分人甚至需要提供担保人，否则家属可能面临惩罚。此外，回国后，他们的护照将被回收，并需要向当局报告行程细节。此外，海外维吾尔人如果希望前往新疆探亲，也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而且不得与亲属同住，甚至被要求参与中共政府组织的官方旅游活动。报告认为，这些措施是中共控制维吾尔社群的一部分，并对海外维吾尔人形成跨国压力。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2月3号宣布，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原油油轮永号顺利穿越红海。该船去年7月份曾遭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这次通过红海是胡塞武装宣布部分停火之后的重要航行之一。自2023年11月份以来，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了超过100次袭击，击沉了两艘船只，导致全球航运业受到严重影响，许多航运公司被迫改变航向，绕行南非好望角，以避开潜在的威胁。然而，随着加沙冲突暂时停火，胡塞武装1月20号宣布，未来攻击目标将单一锁定以色列相关的船只，不过仍引发外界的忧虑。
OpenAI 4号表示，将与聊天应用程式运营商 Kakao 共同为韩国研发人工智能产品。Kakao 表示，将在其产品中使用这个 ChatGPT 开发商所研发的科技。在一场旋风式的亚洲访问中，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特曼3号也宣布，将与日本软银集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根据消息人士，他预计将在5号访问印度，寻求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阿特曼在首尔表示，许多韩国企业将成为美国星际之门数据中心计划系统的重要贡献者。阿特曼当天稍早与新京集团会长崔泰元会面，稍晚与三星会长李在镕及软银集团执行长孙正义会面。
周一，美国多地商家关门响应无移民日，抗议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与潜在的物价上涨。该活动自2017年开始，今年适逢川普第二任期开始两周，抗议声浪再起。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宣布，自1月20号以来，已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或拘押了约8300名非法移民罪犯，其中纽约有20多人被逮捕，包括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成员、M13 黑帮成员及涉毒和性犯罪者。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强调说，政府将加强执法，确保社区安全。同时，川普计划运用1798年制定的外国敌人法，扩大移民驱逐范围，无需经法院程序即可驱逐被视为帮派成员的移民。川普强调，这是应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必要之举，并承诺会加快大规模驱逐行动。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2月3号前往德克萨斯州视察美墨边境，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海格塞斯强调，这是南部边界的新时代，国防部将全力协助打击非法移民。川普政府近期增派1500名军人到边境， 使当地驻军总数达到约4000人。此外，政府大规模展开突袭与逮捕行动，部分移民已被军机驱逐出境。川普将边境安全列为首要任务，并在上任第一天就宣布美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他还将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海格塞斯表示，国防部将投入任何必要的资源，包括关达纳摩湾军事基地，以支援驱逐与拘留非法移民。
美国总统川普于周一宣布，将推迟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的关税至3月1号，但对中国的关税政策维持不变。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公告，自2月4号起，来自中国的邮寄包裹需正式通关，不再适用最低进口免税额政策，必须缴纳10%的关税。川普警告，若中国不能遏制芬太尼输往美国，关税将进一步提高。他强调，边境安全问题不仅限于南部，北部边境同样受到犯罪网络的威胁。新的关税措施将影响包括 Temu 和 Shein 在内的电商平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提醒进口商密切关注政策的变化，确保合规报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暂缓对加墨关税，两国承诺加强边境管制，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消息，人工智能 OpenAI 向美国专利商标局递交了一份新的申请，希望将与其品牌 OpenAI 相关的产品注册为商标。通常这不会成为新闻，这家公司一直在申请商标，但是在申请中，OpenAI 暗示了近期将推出的新产品线。而且这些产品线更具有投机性，例如该文件列出了包括耳机、护目镜、眼镜、遥控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壳、智能手表、智能珠宝以及用于人工智能辅助交互、模拟和训练的虚拟和增强现实耳机在内的硬件。OpenAI 的商标申请中还提到了机器人，具体来说是用户可编程的人形机器人。和具有通信和学习功能、用于协助和娱乐人类的人形机器人。
欧盟正式开始执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工智能法，为实施严格的限制以及对违法行为可以处以巨额罚款铺平了道路。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是首个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框架，于2024年8月正式生效。周日，禁止某些人工智能系统和确保员工具备足够的技术素养的要求的最后期限正式到期。这意味着公司现在必须遵守限制，如果不遵守将面临处罚。如果违反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公司将面临高达3500万欧元或其全球年收入的7%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处罚的数额将取决于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被罚款公司的规模。
周一消息，麦达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承诺，有朝一日将通用人工智能公开。但是在一份新的政策文件中，麦达表示，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不会发布内部开发的高性能人工智能系统。该文件被 Meta 称为前沿人工智能框架，其中确定了两种该公司认为风险过高的人工智能系统，即高风险系统和关键风险系统。Meta 在文件中写道：“我们相信，在制定有关如何开发和部署先进人工智能的决策时，通过同时考虑利益和风险，就有可能以一种既保留该技术对社会的利益，又保持适当风险水平的方式，将该技术推向社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宣布暂缓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30天，以换取两国在边境安全和毒品管制方面的加强措施。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2月3号宣布暂停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产品加征关税30天。此前，他曾下令自2月6号午夜起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对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和电力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然而，墨西哥和加拿大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承诺采取措施回应川普对边境安全与毒品走私的关切。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加拿大政府将任命一位芬太尼事务总管，并将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同时，加拿大与美国将联手成立加美联合打击部队，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芬太尼流通及洗钱活动。美国白宫方面也证实，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暂缓执行。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承诺加强边境安全，将额外部署10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以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作为交换，美国政府承诺将努力阻止高威力武器流入墨西哥。然而，尽管美墨加三国的关税问题暂时缓解，外界仍对未来形势感到不确定。川普此前已经签署对中国产品加征 10% 关税的命令，并且没有计划暂停该措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川普将在未来几天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讨论贸易议题。川普政府表示，加征关税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芬太尼走私，因为这种强效毒品已成为美国药物滥用危机的核心问题。美国指责中国是芬太尼主要的化学原料来源。川普在白宫受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未能有效遏制芬太尼流入美国，他将进一步提高关税。川普的关税政策不仅影响北美贸易格局，也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投资者担忧，关税政策可能会推高通货膨胀，并影响经济增长。企业和消费者也在关注进口商品价格可能上升的风险。而川普认为，这些关税是确保国家安全和促进美国经济利益的必要手段。随着美墨加三国进一步磋商，未来30天的谈判结果将成为关键指标，决定这场贸易争端的走向。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周一，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坚称，格陵兰岛不出售，并呼吁欧盟对美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但他表示同意美国关于中共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观点，并承诺加强北极地区的安全防御。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关于可能使用军事或经济措施接管格陵兰岛的言论引发了全球关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承认美国对北极地区安全的担忧有道理，并表示中共和俄罗斯在那里越来越活跃。据美联社报道，弗雷泽里克森说，我完全同意美国的观点，北极地区在国防、安全和威慑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补充说，美国和丹麦在格陵兰的安全部署方面可以加强影响力。上周，丹麦政府与包括格陵兰和法罗群岛政府在内的各方达成了一项约146亿丹麦克朗，将近20亿美元的协议，以提升该地区的监控能力并维护主权。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周一表示，他赞同川普关于格陵兰岛的观点，特别是在防御问题上，他认为川普是对的。吕特还敦促丹麦首相应该立即开始与川普总统进行谈判。他认为这关系到远北地区防御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格陵兰岛，还包括冰岛、挪威、芬兰、瑞典和加拿大。与此同时，格陵兰总理穆特·埃格德一直表示希望独立，不想成为美国人，也不想继续被丹麦控制。格陵兰将于4月6号举行大选。格陵兰政府周一以保护地缘政治利益为由，提出一项紧急议会提案，计划全面禁止该自治领土的党派接受国外及匿名人士的政治捐款。此外，该法案还实施了欧洲理事会的一项建议，即对政治活动中的私人捐献规模设定限制。随着全球变暖和冰盖融化，北极航道的通航时间正变得越来越长，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月30号在美国脱口秀节目《梅根·凯利秀》中表示， 北极将成为海上航线的关键地区。中共正在寻求北极通道，并可能通过国企在格陵兰取得进展。美国需要有能力捍卫这一地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政府近期对有关伊朗试图从中国运送导弹推进剂成分的报道作出回应。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货船疑似在中国港口装载可用于导弹燃料的高氯酸钠。美国国务院虽然没有证实报道内容，但表示会继续关注并采取相应行动。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之音周一报道，美国国务院近日表示，对于媒体报道伊朗试图从中国运送导弹推进器化学品的消息有所了解，但拒绝对情报事务发表评论。上个月底，英国《金融时报》及美国《华尔街日报》相继报道，伊朗货船“勾崩号”和“杰瑞号”疑似在中国宁波附近港口装载约1000公吨的高氯酸钠。该化学物质可用于生产高氯酸铵，这是一种关键的固体燃料推进剂，可供应约260枚中程导弹的制造。这两艘货船已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禁止参与与美国相关的贸易活动。美国国务院强调，将持续防范伊朗获取可能用于导弹和武器计划的技术与材料，并透过制裁手段追究伊朗的责任。伊朗与中共长期保持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2021年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涵盖军事演习与武器开发领域。然而，截至目前，双方尚未确认中共向伊朗提供任何武器。专家指出，伊朗虽能自行生产部分导弹燃料化学品，但去年10月，以色列空袭摧毁了伊朗大部分导弹制造设施，导致伊朗急需寻找新的供应来源。华盛顿民主防御基金会研究员贝南姆·本·塔勒布鲁认为，德黑兰将北京视为相对可信赖的伙伴，因此可能试图从中国获取这类关键材料。根据船舶跟踪数据显示，勾本号于1月22号驶离宁波沿海舟山岛时，船体吃水深度发生变化，显示可能正在装载货物。之后，该船一度前往上海附近港口，但又改变航线，于1月30号抵达中国南部珠海高兰港，随后进一步装载货物，并最终向伊朗阿巴斯港驶去，预计2月14号抵达。至于 Jiren 号，则在中国六横港长时间停泊，目前尚未显示明显的装货迹象。目前，美国尚未明确指出哪些中国企业可能涉及向伊朗提供高氯酸钠的计划。美国财政部此前已制裁多家向伊朗提供导弹部件的中国公司，但是否针对高氯酸钠生产商采取制裁措施，尚未有明确资讯。美国政府表示，将持续监控事态发展，并采取必要行动以遏制伊朗的导弹计划。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今天与以色列总理讨论加沙停火未来，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2月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与普京峰会或在沙特或阿联酋举行。
马斯克函关美国国际开发署，卢比奥寄望重组。
川普今天与以色列总理讨论加沙停火未来。
卢比奥说，萨尔瓦多愿意收容被美国遣送的罪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将成为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一优先彰显了以美同盟的力量。两人将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的未来、反击伊朗等问题。川普预计也将敦促内塔尼亚胡接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这是他在第一届任期内试图完成的事情。川普在2号表示，与以色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表示，没有保证加沙脆弱的停火将能维持。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他在3号与川普的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就第二阶段加沙停火的条件展开讨论。维特科夫表示，他肯定抱持希望，停火将能持续。
日本政府4号告知国会，首相石破茂2月6号到8号将访问美国，外务大臣阎无义将同行。石破茂预计美东时间7号首度和美国总统川普在华府举行首脑会谈。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关于应对中国等议题，石破茂希望在会谈中与川普达成的共识为维持与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且确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还有表达有关朝鲜开发核武、导弹以及朝鲜与俄罗斯展开军事合作等议题上的深刻担忧。石破茂此行也将确认日本与美国深化经济及安全保障国防领域的合作，以及就扩大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表示积极态度。与此同时，一名美国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已经邀请印度总理莫迪下周访问白宫，而在几个小时之前，一架美国军机将非法移民遣返回印度。川普曾在1月27号和莫迪通话，讨论了移民问题，并强调印度购买更多美国制造的安全设备和公平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性。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首次出访海外，正在寻求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支持。他与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及高级官员会谈近3个小时。布克尔周一表示，愿意接收美国遣送来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危险罪犯，并表示这一举措将能换取使该国监狱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费用。卢比奥说，任何不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美国的人，只要是危险罪犯，不论是 MS-13 还是阿拉瓜火车或任何黑帮，布克尔愿意提供他的监狱。除了促进美国将移民遣返其原籍国之外，卢比奥还推动所谓的第三国协议，也就是让某些国家接受那些原籍国拒绝接纳的被驱逐者。川普政府周一取消了对美国境内数十万委内瑞拉人的驱逐保护。他上周表示，正在扩建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的拘留设施，计划可容纳3万人。
台湾国防部今天表示，从3号上午6点到4号上午6点为止，总计侦获到了11架次中共军机、6艘次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华民国国军军机、舰只及暗制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对。同一天，菲律宾空军发言人卡斯蒂约表示，菲律宾和美国空军今天在南海上空进行了联合巡逻。卡斯蒂约指出，这场为期一天的演习是在西菲律宾海举行的。菲律宾海军在这场简报会上指出，正密切监视位于马尼拉海域内的3艘中共海军军舰，其中包括一艘江凯基导弹巡防舰。美菲这两个条约盟友的安全接触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任内得到了强化。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签署行政命令，下令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成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还说可能会用于收购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川普曾表示，主权财富基金可以通过关税和其他智慧手段来筹措资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会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这项计划。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就曾提出这个构想，声称主权财富基金可资助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基础建设计划、制造业及医学研究等伟大的国家事业。美国去年以国家安全为由立法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今年1月19号前脱手 TikTok， 否则这个短影音平台将在美国被禁。川普1月20号就任总统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将禁令实施时间延后75天。川普近来说过，他正在与多方人士商讨收购 TikTok 事宜，并可能在2月对 TikTok 的未来做出决定。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他希望与乌克兰协商一项协议，让基辅保证供应用于电子产品的关键元素稀土金属，以换取美国向基辅持续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十月份提到终结俄乌战争的胜利计划时，曾提出这类的构想。一名亲近泽连斯基的消息人士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乌克兰已经向川普提出在关键资源上合作的特殊条款，并强调保护关键资源免遭俄罗斯和伊朗侵害的重要性。这名消息人士说，我们准备和美国合作。乌克兰国家重建和基础设施发展局前局长纳耶姆说，控制矿产资源已成了战争的一部分。他说，乌克兰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领土作战，还有为了管理战略财富的权利，这可能是国家复苏的关键因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马斯克喊关美国国际开发署，卢比奥表示将与国会合作重组，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呼吁降低石油价格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及伙伴国 OPEC Plus 周一重申将从今年四月份开始逐步提高石油产量的计划。近几周来，油价波动不大，维持在每桶大约75美元左右。为了提高油价，由沙特和俄罗斯盟友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自2022年以来已削减每天近600万桶的供应量。法新社报道， OPEC Plus 一再延后将部分被扣住的石油重新投入市场。去年12月份，八个 OPEC Plus 国家宣布将从今年4月份开始逐步取消每天220万桶的自愿减产措施，计划每天增加12万桶，为期18个月。OPEC Plus 部长及联合监督委员会在视讯会议后发表声明说，重申对去年12月5号决定的产量政策维持承诺。川普上个月表示，将要求沙特和 OPEC 降低油价之后， OPEC Plus 决定遵循取消减产的时间表。
川普周一在最后一刻暂缓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 25% 关税，同意延后30天，换取这两个邻国在边界和犯罪执法上的让步。但中国的关税并没有被暂缓，新关税措施在美东时间4号凌晨0点01分生效。美国正式对中国加征关税之后，中国采取多项反制措施。中共当局4号表示，将依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调查美国科技巨头谷歌。中共商务部已将美加税措施诉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并将美国 PVH 集团、英美纳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宣布，4号开始对钨、锑、镔、钼等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在川普稍早表示将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4小时内通电话后不久，中共4号表示将对来自美国的原油、农业机械、大型车辆和皮卡车实施 10% 的关税，并宣布将对来自美国的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 15% 关税，10号开始生效。川普警告，如果中国不阻止利鸦片药物芬太尼流入美国，他可能会进一步调高关税。
厄瓜多尔总统诺博亚周一宣布，厄瓜多尔政府将对墨西哥商品开征 27% 的关税，以让厄瓜多尔的企业获得公平待遇。诺博亚在社群平台 X 的一篇贴文中表示，他赞成与其他国家进行更多的货物交流，包括与墨西哥达成有可能的自由贸易协定，但不允许滥用行为的存在。厄瓜多尔定于9号举行新一轮大选，诺博亚将寻求连任。他上个月从连任竞选活动中抽身，前往华府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他称川普的胜选是拉丁美洲的胜利。诺博亚去年下令突袭墨西哥大使馆逮捕前厄瓜多尔副总统之后，这一南美洲国家与墨西哥断绝了外交关系。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中东举行历史性会晤。据路透社报道，沙特和阿联酋被视为潜在的会谈地点，双方可能就乌克兰战争及能源议题进行磋商。尽管尚未有官方确认，但消息显示，俄罗斯高层官员近期频繁访问该地区，为潜在峰会铺路。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周一报道，两名熟悉内情的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是川普与普京可能举行峰会的地点之一。川普曾多次表示，他计划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并已准备好与普京对话。普京也对川普当选表示祝贺，并强调愿意会晤，共同讨论乌克兰战争与能源市场议题。虽然克里姆林宫与美国官方都没有证实此消息，但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高级官员近几周已前往沙特与阿联酋进行磋商。据悉，俄罗斯内部对选择该地点作为会谈地点仍存在分歧，部分外交与情报官员对于沙特与美国的密切关系持保留态度。目前，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官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而克里姆林宫则拒绝发表评论。不过，川普与普京都与这两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保持友好关系。川普曾在达沃斯论坛上称赞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一位了不起的领袖，而普京与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合作则促成了 OPEC Plus 能源协议。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沙特与阿联酋一直在维持中立立场，未积极参与对俄制裁。此外，阿联酋还曾多次充当协调人，促成俄乌战俘交换。两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中立地位，使其成为潜在的峰会地点。此外，由于国际刑事法院 ICC 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普京的出访选项受到限制。而沙特与阿联酋并非 ICC 成员国，因此不受相关法律约束，这也使得俄方更容易考虑在这两国举行峰会。有分析指出，传统的外交会谈地点如赫尔辛基、日内瓦和维也纳，因为西方普遍支持乌克兰的立场，而变得不再适合作为川普与普京的会面地点。与此同时，土耳其虽然在2022年主办过俄乌和平谈判，但由于其北约成员国身份，也未被俄方优先考虑。川普近期多次强调，他有信心迅速结束俄乌战争。他在华盛顿透过视频连线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表示，这是一场从来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乌克兰准备好达成协议，而我会确保战争结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上任后，由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掌管的政府效率部推动裁撤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USAID。 不过，国际开发署代理署长卢比奥周一表示，将与国会合作重组国际开发署。请听报道。
据周一上午发给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人员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机构领导层做出了关闭总署的决定，员工无法进入办公室或电脑系统。据报道，这次关停前，川普政府已将国际开发署两名高级安全负责人停职了，因他们拒绝向马斯克的审查团队提供机密材料。马斯克披露，国际开发署批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只有不到 10% 的对外援助金。马斯克还披露，这个机构资助了$5,300,000给中共的功能增益研究。马斯克在 X 写道，国际开发署利用纳税资金资助了包括新冠在内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导致了数百人丧命。马斯克表示，国际开发署不是一个有虫子的苹果，而是一整团虫子，它已经彻底腐坏，无法修复，我们要关闭它。不过，白宫在周一晚间发表的声明中没有提到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一事，但列出了一份显示若干浪费项目的清单。声明称，在总统川普的领导下，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到此为止。川普周一表示， 一年将428亿美元用于海外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是由偏激的疯子在运作。他打算将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合并到国务院，并且任命卢比奥为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署长。代理署长卢比奥周一通知议员，他打算与国会合作重组美国国际开发署，不再执行马斯克设想的完全关闭这一机构的计划。卢比奥在写给共和党和民主党资深议员的信中表示，国务院和其他相关实体将与国会及相关委员会协商，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某些局、办公室和代表团进行重组和吸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